是再说是不公道的话啊。不过他当然也有几个例外了，有几个例外，所以他觉得英国人是最熟人。所以在那种感觉，因为许多人觉得德国人都是比较机械性的，都不是很疏离的，那所以呢，只有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应该只有他们帮助德国人，德国人不可能帮助他。结果就在那一次，他看他们唱歌，他才晓得他自己对永生根本没有把握，他根本没有把握。结果反而看见这些人非常有把握，而且非常镇定，他们一点也不害怕。所以呢，他就从他们身上得了很多。那么后来听他们唱的一些诗歌，他很受感动，所以他就想说，我应该把这个诗歌把它翻成德文，翻成英文。那么怎么办呢？他不会德文，所以好，他说我在船上就好好学德文。他果然在船上就把德文学会了。那德文学会了以后做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个要把他们的诗歌呢就翻成什么，就翻成英文。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是德国弟兄，那德国弟兄是哪里来的弟兄呢？后来就大家所知道摩尔维亚的弟兄。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原来呢，他们是从东德那一带，后来就到了英国。那这一批人，他们当初呢是在德国，就在靠近捷克斯拉夫边界有一个地方叫汉赫，那里有一个村子，那么那个村子圣灵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就是借着新兴道夫带进来。那么然后呢，新兴道夫就帮助了这些弟兄们，他们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教会历史来这个大，就是从在教会历史里面打发人打发传教是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就他，因为其实他们是最简单的一班弟兄，他们有的做木匠，有的做铁匠，特别从韩国那带来，所以实在说这一班就是最简单的。但是呢，他们对救恩非常，而且他们喜欢唱诗，那些诗歌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非常动人。所以不要忘记啊，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很多帮助，很多的诗歌是威斯利约翰写，是查理威斯利写，是他弟弟写的。但查理这个威斯利他所以会写那么多好的诗歌，是因为受了摩尔维亚弟兄，受了这帮德国弟兄们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发现，所以现在这个威斯里约翰就发现呢，他有一把火在这一班人里面他们没有的。所以不要忘记，后来这把火就从德国摩尔维亚教会这班弟兄身上就烧到了这个两个兄弟，就是威斯里兄弟，然后最后就烧到了整个英国。所以我们讲教会历史，讲教会复兴，我们不要忘记，那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他去加拿大，他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他对救恩根本没有把握。所以呢，他后来到了加州，加州后来就一切都很不顺利，后来又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实在是不行，那天晚上呢，就是1738年，就是5月24号的晚上，那么那个晚上呢，他就到了这个伦敦，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摩尔维亚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聚会，不是圣公会啊。就是摩尔维亚的聚会，那摩尔维亚的那个聚会就是 Saint Love 他们这一班弟兄们的聚会。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呢，结果他们在一个地方聚会，所以他结果那天晚上他就参加了。那么那天很奇怪，他们的聚会啊跟普通就有点不同，他们的聚会有点像今天晚上，就是普通的聚会讲的人都站着，他们的聚会是讲的人坐着。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你知道从前古时候像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从前呢都是老师坐着学生站着，那现在世界倒过来，现在是学生坐着老师站着。那么摩尔维亚教会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不应该站着，所以你看摩尔维亚教很有意思，你若去到美国去，特别到玻璃恒，美国的玻璃恒其实新兴道他们在一起，你去看他们的坟墓，他们的墓碑没有墓碑，没有站起来，墓碑通通躺下去。意思是说，所有埋在那的弟兄，不管你是弟兄，不管你是印第安人，他们当初工作在印第安人中间，所有印第安人都是弟兄，他们埋的时候都是一般高的，没有一个墓碑是这样，通通是平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都是弟兄，你看见吗？很稀奇。那么所以这个实在圣灵在他们身上带来很大的工作，所以呢结果他们就结果他就这个就所以他们多半都是坐着， 好，所以呢，威斯里让有一天就去他们那儿。那么他做什么呢？结果那天呢，这个有人呢就在那儿念一段什么呢？念一段这个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注解，而且还不是念他的这个本文，乃是念他的序，很稀奇。所以大家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不光找到马丁路德的这个罗马书注解，最要紧你读他的序。那么那天有一个弟兄受感动，就是把马丁路德那个序呢，把它读一下。所以后来威斯里约翰，因为他写日记的嘛，他就告诉我们，那是8:45，就是差15分钟9点的时候。他说，当那个弟兄在那读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啊，他里面心中有一团火，还有一个热在他里面。所以他在日记下面他就写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心呢、啊，好像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非常的火热，就是那些话觉得非常火热。所以他说，我就感觉到呢，我就把我自己投身在基督里面，而且呢，我这样做是为着要得着救恩。所以意思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受感动，他觉得他要接受耶稣基督，要做他的救主。他说那个时候呢，他很稀奇，那里面那个得救的那个确据啊，就给了我。意思就是说，告诉我说，我很有把握，他已经把我的罪已经除去。那么而且呢，他拯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后来他不要忘记，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很多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应该就是威斯里约翰重生的那一天，他的确改变了一天。他从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牛津人，而且是一个圣品，而且是国家教会的高等的圣品人，高高在上。他还做了传教士，他居然没有遇见主。外面他都懂得，道理他都知道，他也有那个敬虔的牲口，但是呢，他说就是那天晚上，可以说他重生了一次。那天晚上，你看生命完全改变他。那不光如此，没有几个月以后，很稀奇，无独有偶的，他的弟弟也发生类似的经历。然后，圣灵就借着这两个兄弟，就把福音的火就烧遍了整个的英国。所以我们真是很感谢主，这是圣灵所做的。这是实在是可以说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很稀奇的，就是借着罗马书。那不要忘记，这一次不光还不是罗马书，还是谁呢？还是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的注解。但是不要忘记，如果马丁路德没有读过罗马书，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在那个梯子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就不会有罗马书注解。罗马书注解没有，就不会有他的序，没有他的序，那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圣灵能安排这么多，你看见就带进了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我们真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主。你看见说整个，所以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就是 Godes 说的好，他说啊，大概是这样，在每一个教会一个伟大的属灵复兴的背后，你多多少少你会觉得和对罗马书的认识有关系。我想这句话一点都不是夸张。我们现在说到中国的复兴，我们说到中国主在过去大概50年的工作，我想我们一定要承认，主在中国的地区做了一些事。中国可以说拜了5000年到6000年的偶像，但是感谢主呢，的的确确主在过去的50-60年，在中国做了一些的工作，是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然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是更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有一些种子种下去，那么今天果然是开花结果。我们所得的属灵的帮助多半都从西方来，换一句话说，这个福音当初，如果讲的整个的中国的福音当初呢，是从一个山东登陆，一个从福建，所以传教士呢，他们的的确把福音送给我们，我们的确要为主来感谢主。那么而且呢，他们也把些属灵的供应。那如果圣灵得着中国的教会，如果圣灵得着一些器皿，那么圣灵一定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借着主在中国所学的、所得着的， 能把那个帮助能再送回西方去。我想如果你能看见主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想到说这个必定是生命的，因为不可能。换一句话说，无论如何就是科技来说我们当然是落后的，就是属灵的世界来说我们当然，我们的福音根本就是西教士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他们的确历经了千辛万苦，福音终于到了中国，那么我们也从他们的手里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没毫无疑问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也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飘摇，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学了那么多属灵的功课，你把这些属灵的功课把它所有的结晶把它写在一起放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中国的教会对于西方对于整个今天的世界能不能产生一定的贡献，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和罗马书就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到今天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他们承认有一本书是从中国去的，有一本书是中国人写的，有一本书是中国人讲的，有一本书的的确代表中国对于这个整个的世界西方世界属灵的供应。如果当初是西方帮助了东方的话，那么也许有一天主能借着一些属灵的帮助能带回到西方去，不一定是很大的贡献，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你能产生一定的贡献。所以我现在所说的就是，那就是说现在你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你无论到哪个图书馆，你无论到哪个书店，你一定会找到一本书的，这本书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英文是 Normal Christian Life。 那么 Normal Christian Life 是谁写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是尼托生写的。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当然对于尼弟兄和当初在大陆的一般弟兄，当然他们有也许有一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当初这个出版这个出版这个正常基督生活的那个出版社叫 CLC。那么我们就当时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们 Norman Grubb 是个很有名的爱主的弟兄。那么根据他的感觉，觉得这本书应该是教会历史中间的古董，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到现在呢，我们说过尼托生的著作有很多地方引起争议，没有错，但大家公认的毫无疑问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基督徒生活这一本书不光是他的代表作，而且呢可以说是一本古典。那么我们在这本书不是一个很软性的书，但是据我所知道，我据所知道现在应该要超过100万本。我们知道大概二三十年前我已经做过调查，已经是60万本。所以像这样比较有深度的书现在可以说已经深入西方的世界，那么现在年轻一代也是这样，所以很稀奇很稀奇的事。那么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义，就是当尼弟兄失去自由以后，他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给西方的世界一些帮助，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晓得。我们知道在教会，我们知道在神学里面有一门学问叫做救恩学。那么有的人就告诉我们，有的懂得神学人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尼托生的正常基督生活严格说来就是救恩论，但在这么多救恩论的里面没有一本书能像这本书讲得这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做学问的人，做教神学教授的人，他可以把救恩论讲得清楚，但是问题不一定有人能听得懂。许多好的教授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好的，就是不一定完全受人欢迎，他学问很好没有错，但是现在你看见正常基督这本书这个特点在哪里呢？他就是把神学院里面的救恩论，他就是把罗马书能够讲的乡下人能听得懂。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当初在中国当弟兄们出去做工作，他一定要对乡下的弟兄姊妹讲。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你如果真的懂得相对论的话，你要到马路上去解释给人看什么叫相对论，你就真懂了。那今天你真的懂罗马书的话，你不是在神学院教室里面告诉学生什么叫罗马书，你要到马路上去，那些乡下人没有读几个字的，你要告诉他罗马书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毫无疑问的，为什么这一本书能够叫许多人得到帮助呢？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罗马书，就是讲罗马书。而事实上呢，它就是，而且罗马圣，我们知道神学院里面这个救恩论的这一门课基本的教科书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毫无疑问的。